联合国致力于为所有人创造一个自由和平等的世界，尤其关注那些受到边缘化、歧视和排斥的群体，包括在性别认同和性取向上与大部分人不相同的性少数群体。在中国，由于传统文化和意识的原因，性少数群体仍受到不同程度的偏见对待和歧视，由此带来的伤痛在烦扰着许多有性少数子女的家庭。为了增进家庭的和谐，一个名叫出色伙伴的草根组织十多年来帮助了上万个家庭正确看待性少数现象，接纳子女不同的性别认识和性取向，从而为社会的和谐做出了积极贡献。请听联合国新闻黄丽玲对出色伙伴的创办人胡志军、阿强的采访。
首先，我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创办出色伙伴的初衷是什么？
创办出色伙伴呢，跟我个人的经历啊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我之前的话呢是在安徽的这个长大，然后在我成长的过程里面的话呢，始终是觉得自己作为一个性少数啊充满着很多的挣扎。而且呢，这个当我从学校这个毕业之后的话呢，那个时候我面临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焦虑，就是我未来如果有一天我怎么去跟我的父母去说这个事情。所以呢，就是当时我在所有的工作里面，我就选择了最远的地方啊。后来我就从来到了广州来工作和生活啊。那个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说，如果我在广州的话呢，可能我就规避了跟我的这个家人之间有1000多公里的这个距离，在物理上这样一个距离。在那个阶段的时候呢，我就觉得说可能这个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去跟我的家人去分享的这样一个秘密。即使是我在广州工作的话呢，其实父母慢慢的，当我进入了这个婚育的这个年龄之后啊，其实父母总是会问你什么时候会带一个女朋友回来，你什么时候结婚啊，这样。那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内心里面是非常烦躁的，总是不愿意去跟他们交流，所以呢就逃避跟父母对话。那在2006年的时候呢，我妈妈就因为这个胃癌突然查出了胃癌晚期，所以呢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啊，我们一家人都在医院里面，然后在这个病房里面，我妈妈从这个手术的麻药里面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她竟然说，这个如果我这次死了的话，她说我都可以放下，就是唯一没有放下的就是你没有结婚。所以那个时候对我有很大的一个冲击，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妈就身体健康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我还有很长的这个时间可以去跟家人寻找这种机会去对话或者了解彼此。但是突然之间在医生告诉我们说她可能她的生命可能进入了倒计时，也许只有几个月的时间的时候呢，又加上她在这个病房的这个状态里面说，其实让我意识到说其实我在跟我自己最重要的人，尤其是父母，我在扮演另外一个人那个时候我就很大的一个挣扎，就觉得说我要不要去告诉我的父母我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还是说我现在说出来的话是不是对我妈妈这个人生的最后的这段时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会不会显得我非常自私所以这个其实是我当时在我妈妈人生的最后的几个月里面一直思考的一个事情后来的话呢，我妈妈也就手术之后过了6个月吧左右吧就去世了。去世之前那段时间里面我确实也没有跟他讲，因为在反反复复的这个挣扎里面，那么后面的话呢，等我妈妈去世之后呢，我就开始这个真切的意识到，就是说其实我所面临的这个挑战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这个挑战，其实在我们的身边，我的周围啊，有很多的性少数的朋友他们都面临着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当时对我影响非常大的一个事情。那么后面的话呢，就是我2008年的时候呢，就专门把我爸爸叫到广州来，就跟我爸爸说了这个事情然后在之后的话呢，就有机会在2008年的6月份就创办了出色伙伴这样一个公益机构。
你感到有非常大的压力，不能够在你妈妈去世之前告诉他哈，仔细的分析的话，你是害怕什么呢？
那个时候就是整个社会对同性恋的了解都非常非常少，他会把性少数或者同性恋这样一个群体放在一个变态的或者是一个污名化的一个状态里面。因为在我自我的认同里面，其实也是非常艰难的经历了，就觉得说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不是一个坏人。我当我意识到我自己是同性恋的时候，我会毫无疑问嘛，就是我们会跟这个社会上所给这个同性恋所定义的这些标签去做对比，就觉得说哇，我怎么能够做那样的人，我不应该做这样的坏人，我不应该做这样变态，我要去改变我自己，甚至说我有没有机会变成一个异性恋，这都是我在成长里面所经历的这种挣扎。然后呢，那我想我自己从这个挣扎里面走过来，我好不容易能够接纳我自己，认同我自己，但是呢当我在说出这个事情的时候，那可能我的父母或者我的家人，他们有可能会经历跟我一样的一个状态，就觉得说哇，为什么我的孩子是一个 啊、不正常的人，或者说为什么我孩子是一个啊、变态，那个时候的这种观念里面哈，或者说他会有很多污名化的词语跳出来啊、像我跟我爸爸出柜的时候，我爸爸就会觉得说我很担心你老了怎么办，所以他实际上是一个嗯有多用多重的这个交织在一起的感觉，就是担心你最重要的人啊、感觉你是为这个，在中国文化里面会觉得说你会让这个家族好像蒙羞啊啊、你会让他们丢失了面子啊。尤其是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是父母希望望子成龙嘛。当你这个经历这个阶段之后呢，你很担心啊、自己因为同性恋这个事实呢，又从这个所谓的好的这个阶段里面掉下来啊、掉到一个被人瞧不起或者被人啊、贬低或者是被人看啊、这个鄙视的这样一个啊、队伍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恐惧。
作为你父亲来讲，他除了担心你老年之后的养老的问题之外，他其他有担忧吗？还是他很释怀？
当时我在广州跟他讲了一个多小时，讲了我自己这么多年的人生的轨迹，为什么我一定要来到广州，为什么我选择在广州这个城市里面来定居，以及我跟我对象之间的关系，当时的这个伴侣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然后呢在我跟我爸爸出柜之前呢，我也是邀请了很多同性恋的朋友来我家里吃饭啊，所以他也跟那些人都认识。以后呢发现觉得说哎，后来我就告诉他，当然吃饭的时候我并没有告诉他说那些人是同性恋，然后这个到我出柜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啊，这些天来我们家吃饭这些人他们也都是同性恋。然后那个时候我爸爸就觉得说哎，这些人也都挺好啊，就不是一个坏人哈、啊、所以其实他从这个思想里面或者说从这个认知里面已经建构了说这些人都是普通人。然后我爸当时就说我就担心你老了没有人照顾啊，这个是我们这个文化里面的可能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其他的他就没有问了。那讲完这个问题以后呢，当然我也给他解释，我就说那现在养老也不再是要靠传宗接代式的这种，一定要让自己的子女来养老，包括现在城市里面这些人都是要送到这个啊，甚至就去进到养老院里面去养老，这是一个一个发展趋势，所以我就说你也不用太顾虑这个事情啊。讲完这个事情以后呢，他就说你晚上想吃点什么东西啊，带我去做饭。
那看到你父亲的反应以后，你是什么感觉呢？
我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释怀的过程，因为我是说实在话，我这个犹豫这个忍了这么多年来，你想我跟我爸爸出柜的时候我都已经30岁了，所以那其实是对我来讲就是这个秘密啊，我从我有这样的意识开始那都已经是20多年的一个秘密了，所以呢我觉得讲完了以后呢，对我来讲是一个放下的一个过程。同时的话呢原来我设想了很多，比如说我爸爸会很生气啊，或者说他很难过啊，或者是他会觉得这给他一个大石头压在他的心里面啊，都没有发生。他也知道了这个事情以后呢，他也没有放在心里，也就放下了这个事儿。
一位同性恋者，他要面对首先是自我接纳，然后呢他还要有在社会上的接纳，然后还要受到家人的接纳。那么在这不同的这个层次的接纳当中，你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我个人看就是说自我的接纳其实是最 number one 的，就是因为我做这个工作，我从志愿者开始，我从2000年开始参与做志愿者，到2008年创办初次伙伴，所以差不多已经做了21年这个社群的工作。我觉得如果一个性少数如果他自己不接纳他自己的话呢，那么他才是最难过的，因为那个时候他的世界是黑暗的啊，他世界是黑暗的，而且他会觉得说自己这个好像就没法活了。另外的话呢，就有一些人因为自我不接纳的时候呢，他会不停的否定自己，所以他无论是在自我的这个学业还是在这个事业发展上面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但是如果一个人他自我接纳做得比较好，然后的话呢他本身呢实际上是有能力和有能量去影响到家人的啊，包括比如说因为父母可能我觉得其实我们讲同性恋也是普通人对吧，如果你自我接纳很好，你把工作也做好了，生活也做好了，其实的话呢你这份你自己所绽放出来的这个阳光的这个能量，或者说你待人处事的这个自信心本身的话呢，就会影响到你身边的人和你的家人，所以呢你的家人就不会觉得说哦，因为你是一个同性恋你就不能够好好工作，你就过不好你的人生，不会。所以呢我在想，就是我爸爸之所以能够非常坦然的接纳我，他并没有他做，而且我爸爸是农村人，就是他并没有一个受过什么教育啊又怎么样的一个状态，他能够有这么快的这个接纳呢，我是觉得说有两点非常重要。第一点呢，他非常信任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非常自律非常这个努力和积极向上的一个人，就这一点是他非常非常信任的另外的话呢，就是我自己所展现出来的在工作能力啊和生活能力上面的话呢，他会不会去担心这些事儿。那么接下来的话，其实的话呢，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呢，可能家人的我们讲这个家庭的这个接纳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说我们的家人能够把自己的小孩，性少数小孩的这个情况也接纳了之后的话呢，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就是创造了一个小的空间。作为一个同性恋，可能大环境的改变它是漫长的，因为大环境和文化的改变可能是需要很多年，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是呢，小环境的改变呢，也就是说它可以是很快的像我们在广西在贵阳都遇到过，他把这个小的这个比较紧密的小家族召集在一起，在家里吃饭，然后呢就坦诚的讲，就说我儿子以后呢就不结婚了，也不需要大家再帮他介绍女朋友了，所以呢请也跟大家讲一下，我儿子是同性恋以后呢他就想按照他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生活。反而这些这个亲友们就反过来去安慰这个父母，所以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家庭接纳之后所带来的一个巨大的改变。
那你谈到了从十多年前的情况到现在来看，是一个接纳程度越来越大的一个趋势，具体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现在到底这个接纳的程度有多大？
我坦白的讲，就是也非常客观的讲，就是在同性恋的这个接纳度这个问题上，就是中国社会其实在过去的十几年里面发展的非常非常快，就是整个社会在这一块做的非常非常好，就是因为我们的文化呢，它不是一种，就因为它不是，或者说比较少有宗教的这种说去打压同性恋这个事，其实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更多是基于文化和不了解的，就是传宗接代也好，或者面子这种文化下的。但是这个呢，就是很容易在爱的这个主题下面，因为家庭家长爱孩子嘛，所以就比较容易去跨越这一关。80年代和90年代这一代人呢，他们是独生子女比较多，所以呢，就是父母其实呢，就是当他们的孩子出柜之后的话呢，父母其实是没有什么更多的选择的，因为他们除了接纳之外，他也不能说，因为如果他不接纳自己的小孩的话，他们可能就会失去跟孩子之间的链接，因为孩子可能就不愿意回去了。所以呢，现在我看到的就是出柜的比例呢越来越高这个越来越高，表现在就是说，从数据上来看的话呢，可能在我15年前，可能我们在一个社会里面说，在我们在这个广州，像我生活在广州这种城市我要去问我身边的说有多少同性恋是出柜的，很少很少很多人都觉得说怎么可能呢？我还要去跟一个异性结婚呢？我还要去走到异性婚姻里面把我藏起来？他们原来做过调查，2016年的数据是10%几的人已经跟自己的家人出柜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了解到说原来我的亲人、我的朋友他们也是同性恋，然后他就是普通人，所以这种出柜的比例高了以后的话呢，就带来了说整个社会对这个群体的了解呢也越来越越清晰了，所以那种偏见和这个歧视呢也是在大幅减少的一个过程里面。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的话呢，我觉得在这个层面上，我在过去的十几年这个参与这个社群工作的过程里面，我在这个部分里面是非常非常开心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同性恋从这个柜子里走出来去跟自己的父母讲。另外的话呢，就是越来越少的同性恋会走到异性婚姻里面去跟40岁的50岁那一代60岁那一代同性恋相比的话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一代的性少数，他们会比较坚信说，那我作为一个同性恋，我怎么去跟异性结婚呢？对吧？那不是我想要的一种婚姻。原来我们很难找到一个家长愿意来站出来说我的小孩是同性恋。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这个我想十几年前我们要去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面找一两个人可以接受这个电视采访或者说讲讲他们家的情况，几乎都很困难。但是现在的出色伙伴，可能我们有一两千的这些家长志愿者都很乐意去讲他们的故事，就他已经不是觉得说我小孩是一个同性恋是一个羞耻的事情，我要把它藏起来，这是可能是原来，但现在他可能会觉得说我的孩子可能是性少数，他也是一个普通人，对吧？我要去作为家长我也要去积极的去发声我要积极的是改善这个社会环境，那让我的孩子呢能够生活上变得更加。另外像我自己在我的小区里面住，我一个好朋友他跟他的伴侣在一起生活已经16年了都是一个公开的一个状态另一对的话呢，他们也生活了14、15年，而且在2020年1月份的时候刚刚在这个要了一个小孩。所以其实这种情况在这个中国的大城市里面都已经是非常可见度很高的一个事情了。
你所开展的社群工作是要促进同性恋家庭的和谐，那么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开展这种工作呢？
首先我们出色伙伴的定位就是说希望通过推动这个家庭接纳，改善这个亲子关系，让家庭变得更加的和谐。既然性少数这些群体他们最担忧的最害怕的就是父母的不理解，父母的不接纳，那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工作的着力点呢放在家长这个层面里面。比如说我们那个有一个热线，自我们2008年开通以来几乎是每天都开通的，我们现在是每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30到10:30，就是全年无休的越是到过年过节的时候打电话求助的越多。那么这些接电话的这些家长的话呢，都是 接电话的所有的这些人呢，他们本身自己都是性少数的家长，然后呢他们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叫同伴的支持吧，就是当这些家长们打电话过来求助的时候呢，这些人就会讲说，哦，那我原来跟你经历过同样的一个阶段啊，当时我的孩子跟我说的是我也怎么怎么样，他就很容易引起共情。另外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分享会啊，我们就在不同的城市举办这种分享会啊，因为很多的家长当他知道自己小孩的情况之后呢，他们是不敢说出来的啊，因为他也不敢跟外人讲，因为他跟外人讲以后呢，他也不知道啊，他也担心外人会有一些看法，甚至有一些我们遇到有些妈妈就不敢跟自己的老公讲啊，有些老公先知道呢，也不敢跟自己的老婆讲，所以呢，我们的分享去做这种分享会或者恳谈会的话呢，啊，这些家庭呢，他们聚在一块来听一听别人家的故事，来看一看这个别人家是怎么走过接纳的这个过程，以及也再看一看别的这个性少数小孩他们是怎么规划自己的生活的。那么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我们还做了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做了很多的这个培训。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你看有2000多的这个家长志愿者，他们原来可能是求助者，然后后面呢因为参加了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和培训之后呢，他们变成了助人者，他能够帮到别的家庭去改善这个社会环境。所以这个形成一种我们讲这个可持续的非常这个积极的一种力量吧。
在你们支持过的这么多家庭当中，如果说有一个家庭是令你特别难忘的，那是哪一个家庭，可以跟我们讲讲吗？
比如说我们原来在重庆有一个家长，他跟他的女儿之间斗争了很多年，他每次说他们的故事是叫8年抗战他女儿呢，他就是从小就不愿意穿这个裙子，所以呢母女俩每次出去买衣服的时候呢，都是非常的不欢而散，妈妈总想要去认为他这个不够女性化所以呢就要去改变他，然后呢就以至于把他这个读书的时候要送他去航空的那种学校去训练，以后让他去做空姐，结果他也考上了空姐的这个工作以后的话呢他每次呢化妆的时候呢，那个女生就说呢，他每次化妆的时候就他很不舒服，所以呢他后面也就不认真工作，就把这个工作其实刻意的就不想做了，就从这个职位里面走，就从这个空乘的这个工作里面没做以后，他妈妈很生气，对吧？所以呢家庭就闹得很不愉快呢，以至于呢就是他女儿呢就不回家了，在外面租房子住，那个妈妈呢就是间歇性的，就是想起这个事情呢就要找到他女儿单位去，他女儿就说，妈妈你要不你这样搞就是我们家就没法过了，就是要不要你去认识一下别的这个家庭，对吧？或者说我先带你去这个精神科看一下，然后我们如果精神医生说这是同性恋是病，我们再说，对吧？你不能总说我是病有病怎么怎么样。所以呢他们是先去了这个重庆当地的这个西南医院这个精神科，然后那个医生呢就说同性恋不是病啊，所以这个是你们做爸妈的，你们要去改变。当时因为已经跟这个医院里面有一些工作上的沟通，就把我们那个认识同志的小册子放在这个精神科的医院里面，然后这个精神科医生呢就给了一本呢，去给到这个父母，拿这个小册子以后呢，就认识同志的这个小册子以后呢他就去见了我们重庆的一位妈妈因为他当时呢就是志愿者，然后呢就是最后他就是很勉强的就跟我们这个志愿者妈妈一起呢去了贵阳，去参加我们当时的这个恳谈会当时早上的这个活动结束之后，这个妈妈在现场就非常非常的打动，她就觉得说，哎呀，我要是早点参加这种活动就好了，我们家里面也不至于我跟我女儿折磨了我女儿8年，这8年我把我女儿折磨得够呛，所以她当时一边分享一边哭。
你们的组织的名字叫出色伙伴，它有什么含义吗？
对，我们对我们这个英文叫 True Self， 我们希望说这个一个人不仅仅是性少数，我们希望说一个人他可以做真实的自己，而不是要去伪装，而不是要去扮演另外一个人，而不是要活在一种 double life 里面。我们相信这种真实的力量，如果你现在还不能够去做你真实的自己的话，你至少也可以一点一点的，你今年比去年你真实一点，对吧？你今天比去年比昨天你真实一点我们也不是说要求同性恋要比别人做的出色，而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更出色的自己不管你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
以上是社群组织出色伙伴的创办人胡志军阿强接受联合国新闻黄丽玲的采访。